爷允四和十四爷允提正高兴呢，没地方派见李德全来给他们传旨了，说是皇上有旨让他们即刻进宫去为太后老佛爷守灵，而且还说每五位爷在一个灵棚里，茶水饭食也都预备好了，让他们只管放心。俩人一听就傻眼了，这么一来那刚刚商量好的事儿不就办不成了吗？一座灵棚里只能坐五个人，哎，别说他和老十四分不在一处，就算是同在一个灵棚里，那也不能老是嘀嘀咕咕的说谋逆造反的话吧。允提不由骂了一句，哼，方苞这个狗娘养的，早晚我要碎剐了他。老八却还十分镇静，老十四别怕，就看隆科多办事的能力如何了，进去之后啊咱们说好了一个时辰出来方便一次。切，他管天管地管得着拉屎放屁吗？还能不让人出来解手啊？到时候记住一个时辰出来一次。哥俩又商议了一阵子，便直奔皇宫而去。此时此刻雍正皇帝也在慈宁宫的东配殿里，和方苞文觉和尚也在紧张的议论着什么呢？说实话，太后的突然轰逝对雍正这位皇帝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，当然了，谁死了老子娘都悲痛，可是皇帝就不一样了，他娘一死，他头上戴着的这个紧箍咒也就不解自开了。过去呀，雍正不管想办什么事儿，都得想想太后会不会反对，都得顾及太后的情面，特别是在对老十四的问题上。其实啊，雍正早就想给这个十四弟一点惩戒，只是碍于母后的面子没敢动手。打今儿个起啊，他这个皇帝恐怕就要当得有滋有味了，他的话都将货真价实的成为金科玉律，再也没人说三道四了。所以此刻的雍正皇上虽然也在披麻戴孝，虽然也是在为太后守灵，可是他的眉宇之间却透露着难以掩饰的愉悦和轻松，甚至说还有点亢奋。他今天之所以这样高兴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他刚刚接到前线的军报，罗卜藏丹增的十万大军全军覆没。这个消息来得好，来得正是时候，好像给他注射了一针强心剂一样，使他无法抑制那激动的心情。他差点没放声大笑，但是他猛然间想到，母后刚刚去世，自己又是个孝子啊，所以想到这儿他说，哎，母后啊，你为什么这样早就离开了儿子呢？你要是晚走一天，就能得到前线打了胜仗的消息啊，您呐就可以给圣祖爷把这个喜讯捎去了。这文觉和尚啊，是皇上的替身，也是在青海塔尔寺剃度出家的。他想想劫道上说的那些话，却不免有点难过。这一仗打得虽然好，打得虽然漂亮，可是毕竟杀生太多了，青海省恐怕没有十年都难得复原呐。还有这年羹尧千不该万不该，真是不该为了打这一仗和岳钟琪闹了矛盾，这善后的事儿看来也挺困难。文觉看看雍正那闪烁不定的目光，这才说，皇上啊，岳钟琪带兵进驻松潘，与年羹尧从甘肃调来的兵同属不一，互相争功，几乎闹到剑拔弩张的地步，致使罗卜藏丹增趁机逃逸， 不管怎么说，这都是留下了隐患呐。这件事不管怎么说，年羹尧也难辞其咎，更何况九爷在军中甚得人心，万一有人挑拨离间，那就可能酿成大祸呀。所以万岁不可掉以轻心呐。雍正听文觉和尚说的有理，也不能不有些忧郁。哎，可也是啊，这年羹尧啊就是这么个毛病，恃才傲物，不能与人平等相处，这些朕都知道。可是不管怎么说，他终归是在青海打了大胜仗啊，朕悬得老高老高的心终于能放下了。要是功过相比嘛，还是功大于过的。说到这儿，他看了方苞一眼。哎，方先生，你怎么总不说话呀？方苞正襟危坐，正在埋头苦思，听见皇上问他，这才抬起头来说：臣以为万岁的见解是对的，举大事应当不计小节。我是正在想着两件事啊，这两件事都有点让人费解。按常理推断，青海打了大胜仗，年羹尧一定会立刻向朝廷报捷的。可是至今他那里却是只字不见，如果没有兰州将军呈来的密折，主上大概还不知道前边打了胜仗呢。这事儿细细想来可真是有点奇怪。文觉接过话茬，哎，呵呵，方先生，这事儿也不能说奇怪。你想啊，这仗刚打完，战场要清理，军服要处置，事情多的是呢。再不然呢，就是年羹尧另有新的举措，还没来得及写奏折奏明朝廷呢。方苞却断然否定，不不不，绝不可能，这可不是年羹尧的秉性。再说了，岳钟琪既然和年羹尧合力参战，他也应该有个折子来的嘛。还有一件耐人寻味的事儿，我刚才从畅春园来的路上，听我的书童说，北京城里如今满街都在轰传着一个消息，有人说年羹尧兵败战死了，也有人说他已经自杀了。雍正听了这番话，不由吃了一惊。哦，有这种事儿？方先生，那你的意思是说？对，皇上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军报早就来了，只是被人扣下了。哦，那谣言又是怎么回事呢？皇上，谣言是可以杀人的呀。方苞此言一出，雍正不由惊呆了，他目不转睛的盯着方苞，只听方苞又冷冷的说：皇上，螳螂捕蝉，不知黄雀在后，前方战事虽已告终，年羹尧和岳钟琪之间的矛盾也算不了什么大事，而北京才是一点差错都不能出的地方啊。圣祖归天不满一年，太后又溘然长逝，此正是国家多事之秋。臣以为这次大丧要和圣祖宾天的时候一样，处处都要纪律周详啊。哦，那方先生，依你说应该怎么办呢？这方苞啊，跟乌思明有些不同。当年乌思明进言的时候，是唯恐说的不够详细，而方苞呢，只是点到为止。此刻听见皇上问他，他也只是回答了一个字：防。雍正当然知道，方苞说的这个防啊，寓意很深， 就是防串联、防闹事、防公变、防造反。但是这话只能心领，不能明说，便转过脸来对文觉说：“文觉呀、啊，你是和尚，做你的法事去吧，把张廷玉叫来。”这文觉出去一会儿的功夫，张廷玉就进来了。他顶着满头满脸的雪花，却又不便当着皇上的面抖了，上前磕头施礼说道：“皇上，慈宁宫那边的事儿都已经齐备了，请皇上示下何时起丧。”雍正心疼的看了看张廷玉，关切的说：“廷玉呀、啊，赶紧把身上的雪花抖了干净，咱慢慢说吧。来呀，赐座赐茶。”哎，多亏方先生想了这么个法子，让搭了灵棚，不然兄弟们可怎么忍受啊？张廷玉却说：“皇上，臣要说的也正是这件事啊。三爷弘时和十四爷允提都要叫臣来领旨，说各自分散开来，在灵棚里哭灵，似乎与太后的大礼不甚妥当。守孝从来都是一件苦差事嘛，他们说还是到太后的灵柩跟前去更好一些。”雍正听了这番话，不由吃了一惊。十四弟不愿意进灵棚，那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儿。可是弘时这小子怎么也掺和进去了呢？他思忖了一下，才说：“谁不是先皇骨肉，动病了也都是朕的罪过。你传旨给太医院，叫他们多派几位医生进来侍候。另外，各处棚子里关照太监们轮流照管灯火取暖的事，这次一定不让一位皇亲生病。该哭灵的时候啊，都进到大殿里，回来就各归各的灵棚，这样好了。廷玉啊，你到尚书房和军机处看看，看有没有年羹尧或者是岳钟琪的军报。哎，对了，你叫德楞泰和张五哥来一下。”这张廷玉答应一声，转身出去了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张五哥和德楞泰一前一后进来了，俩人上前给雍正磕头施礼。雍正摆了摆手说：“太后薨逝，人心悲痛，朕又岂能不悲痛呢？可是朕为天子，又不能不顾及到一些大事和急事，所以朕的灵棚就设在这康寿宫里，这里离太后的子宫近一些，方先生在这儿陪着朕也方便。德楞泰，你选20名侍卫，日夜守在这里，听候召唤，不准擅自离开。朕给你个手谕，让宫里的侍卫们全都听你的调遣，你呢要按方先生的命令行事，可听明白啦？”德楞泰急忙又磕了个头说：“这奴才明白。可是那领侍卫内大臣还有好几位呀、啊，他们要是有什么指令，那奴才听不听呢？”“朕不是已经说过了吗？你只听方先生一个人的。”“哦，这奴才明白，一定护好皇上和方先生的安全。”说完转身大踏步的出去了。雍正在殿里来回跺着步子，紧张的思索着这个房子的奥秘和实施方案。想了好一会儿，他突然停住了脚步，回过身来对方苞说：“方先生，请你起草一个手谕给张五哥，让他现在就出去传旨，顺天府和兵刑二部的衙役官军进驻到神武门，在那里关防出入，丰台大营要碧丽塔亲自带领进驻，从前门到西华门南一段，西华门北则要西山的锐剑营选派1000人马驻守，东华门要步军统领衙门派兵驻守， 所有入城的兵丁都要自带帐篷准备露营。他的话音刚落，方苞就写好了谕旨，雍正接过来看了看，又亲自用了印玺，这才交给张五哥。张五哥接过诏书，迟疑地说：奴才遵旨。不过皇上，这东华门和西华门原来都是隆科多管的，原驻兵丁要不要调防？皇上的这个指令是不是要告诉隆科多呀？雍正知道这个张五哥啊心最细了，他怕他看出自己的心思，便淡淡一笑说：隆科多舅舅这几天还要守灵，他顾不了这么多，就不要告诉他了。现在里里外外所有的事物都由张廷玉管着，你传完旨意之后再告诉张廷玉一下就行了。传朕的话，兵马进城之后一切都听他的调度，让他关照户部，粮墨柴炭要供应充足，每个入城的兵士先发5两银子，大丧过后朕还要另颁赏赐。五哥，你是先皇在世时的老侍卫了，你自己先就不要胡思乱想，朕这样做也是图个平安，并没有别的意思，明白吗？这奴才明白。那你去吧。这张五哥答应一声，转身出去了。这真是一个多事之秋，多事之夜，双方的所有重要人物都在紧张的忙碌着。张廷玉奉旨来到上书房，查问有没有西边的军报。上书房的人说，军报向来是保存在军机处的，这里也没有见到年羹尧的任何奏章。张廷玉掉头又来到军机处，却见这里只有刘墨林一个人在，便问他：嘿呦，刘墨林，你不是去了南京了吗？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今天夜里这就你一个人当值吗？刘墨林拱了拱手说：回张中堂，我奉旨去南京办差，今天晚上刚刚回来，一回来我就听说了太后薨逝的事，所以就急急忙忙赶进来了，还想向您报告一下此行的一些事情呢。今天夜里在这守职的是那位叫纳苏的那个张京，可是他被隆科多传去有半个多时辰了，一直没回来，我见这没人才在这守着的。中堂，您说军机处是什么地方啊？怎么能说走就走，连个留下看门的人都没有啊？这刘墨林说的事啊，也正是张廷玉要追究的事儿。可是他当了这么多年宰相了，心里的事儿就是再多，从来也不在脸上表现出来。他吩咐刘墨林一声：好吧，刘墨林啊，你去两江办差的事儿，回头给我写个节略，我抽空看看再说。太后的事儿一出来，我都忙得脚不点地儿了，哪还顾得了别的呀。你在这里看没看见有年羹尧的军报啊？万岁爷那儿等着要呢。刘墨莲急忙打开大柜子，取出案卷来，一份一份的查了一遍。嘿，中堂，这里没有啊。不过像这些军情急报什么的，有时候13爷和14爷总是随身带着的，要不然您去问问他们不就知道了吗？张廷玉二话没说，是抬脚就走，可是还没出门呢又回来了。刘墨林，外边进来的折子那总该有个底当吧，你再帮我查查，要是有看看是谁取走了。刘墨林把手一摊：中堂，这底当啊都锁在那边柜子里呢，被那姓苏的把钥匙给带走了，我打不开呀。您说他正当值呢，怎么总不回来呀？您稍坐一会儿，说不定啊 他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张廷玉心里这个急呀、啊、他是太后治丧委员会的大总管呢、啊、里边有好多的事儿都等着他去料理呢，他能在这儿闲坐着吗？可是现在他就是再急也没用啊，只好坐下来等着。端过刘伯林递给他的茶喝了一口，镇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，这才问，哎，对了，刘伯林，你去看了苏顺清吗？最近你们的事儿进行的怎么样了？刘伯林苦着脸说，哎呦喂，谢中堂关心，可是我们的事儿却越办越难了。万岁爷一道圣旨颁下，他倒可以脱籍了，可是我还得有银子去替他赎身呢。这不眼下就正和徐俊徐大公子较着劲儿呢。哼，那老鸨子认钱不认人，我出3000，徐俊就出5000，我好不容易借到了5000，那姓徐的又涨到了8000，现在啊更邪乎了，听说又要出10000了。您说中堂，我一个穷书生怎么敢和他这位花花公子比富裕呢？今天我回来之后啊，去见了顺清，哎呦，他的身子骨比我走的时候可大不一样了，见到了我他一个劲儿的哭，说是恐怕等不到我娶他的那一天了。我听了心里也难过，可是又无力安慰他，您说这可怎么办呢？哎，看着刘默林心事重重的样子，张廷玉又想起他死去的儿子来了。儿子也是爱上了一位青楼妓女，并且是在父亲的逼迫下夭亡的。想想儿子，再看看刘默林现在的遭遇，他觉得十分同情，便说，哎，我告诉你一个消息，你稍微等几天，大概有3000-4000银子就可以把这事儿办成了。刘默林不由瞪大了吃惊的眼睛，只听张廷玉又接着说，5天之前呢，我和万岁爷说起徐乾学欠了国库银子的事儿，我问看在他是先朝老臣的面子上可否减免一些，10万银子他是拿不出来的。万岁爷当时就气愤地说，哼，不怕欠债的精雄，就怕讨债的英雄。徐乾学原来党父明珠，现在他的儿子徐俊又党父明珠的儿子奎旭，狗父犬子，狼狈为奸，断不能让他们亏空1两银子。莫林，你可以把皇上这话悄悄地告诉苏顺清，叫他把心放宽，很快就有消息了。要实在有难处，你再和我说一声，放心，我是绝不会看着不管的。听了张廷玉的话，刘莫林十分激动，中堂，那我和顺清在这里就先谢谢您了，有您这句话，顺清会好起来的。哎，对了，中堂，我正有要紧事儿要向您报告呢。